当这个礼拜我们进入所谓的受难周的时候，也好像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踏着耶稣的脚印，好像走向哥哥他的十字架。这个礼拜五就是受难节，然后下个礼拜天就是复活节，好像我们的时光倒回到2000年前，当耶稣最后他被卖、被审判，然后被钉死、被埋葬的过程的时候，盼望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好像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我们也在那里观看这件事情的发生。在整个的今天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第18章28节到19章的结束，这么长一段的圣经的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耶稣最后被比拉多的审判，然后被定罪、被钉死，最后被埋葬。在我们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也盼望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能够好像带领我们跟随着耶稣的脚踪，来看一步一步的耶稣怎么样走上各个他的十字架。因为这段经文很长，所以我不准备先读这段圣经然后再来思想，我们就一面看一面来思想。从约翰福音第18章28节开始的时候，就是耶稣被比拉多审问的一个过程。事实上从18节一直到19章第16节，整个比拉多审问耶稣的过程，你仔细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假如是一个戏剧的话呢，基本上是有两幕、两个布景。一个布景是在罗马的所谓的衙门或罗马巡抚的这个办公的地方的外面和里面，在里面是比拉多私下的在个别的跟耶稣问话，在外面的却是一群在那里喧嚷的一些群众，当然是由祭司长、大祭司们带的，这些人不断的呼喊要钉死耶稣。因此在这两个布景的里面，你会发现的就是比拉多一共有7次他出来到衙门外面接见这些群众，然后跟他们谈论，然后又回到衙门的里面跟耶稣问话，然后再出去再进来。所以你会看见他出去、他进来这个字一再的出现，因为有两个布景。因此整个来讲大概一共有7个过程，7个一个小的情节。有4次是在外面，在衙门的外面，那些群众他们要求要钉死耶稣，然后有3次是在里面。那么这整个的7个，我们这边的表看出来的是一个不但是7幕，然后有里面、外面、里面、外面这种交错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称。你会发现第1幕跟第7幕同样一个地方都在衙门的外面，同样的类似的情形，群众要求钉死耶稣，只是在第1幕当他们要求的时候，比拉多没有马上的答应，所以他就回到衙门的里面去询问耶稣。可到第7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后比拉多就把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那是19章第16节。然后第2幕跟第6幕你会看见也是两个平行的地方，都是在衙门的里面，都是比拉多在询问耶稣的时候。那么第一次是提到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然后谈到国度，但是在最后一次第6段的时候，在19章第9节到第11节，比拉多是谈到什么呢？谈到权柄。因为他问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回答吗？你难道不知道你的生死掌握在我的手上吗？耶稣就说，若不是天上给你的权柄，你没有权柄夺我的命。谈到权柄的问题。第3段跟第5段也是一个平行的对称的，都是在衙门的外面。2次比拉多都对群众宣布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所以这又是一个。最后第4段是一个高潮，是在衙门的里面等在那边，比拉多没有说什么，耶稣也没有说什么，耶稣只是被那些罗马的兵丁鞭打，然后他们羞辱他，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穿上一个紫色的王袍，那就是第4段。所以这整个就是耶稣受比拉多审判的一个过程。我们一起再来稍微仔细的把这个7幕 仔细的看过，仔细的思想，这当中有许多的地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但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也盼望你把你自己设身处地的在那里想一想，你在哪里，你在扮演什么角色。但是整个的过程在里面，我们不仅是一个读者，我们不仅是一个旁观者，你要问，你只是一个旁观者吗？或者在那些喧嚷的群众当中，在那么许多人的当中，你到底是在扮演什么角色？正如有一首诗歌是常常在圣诞节受难节的时候会唱的一首黑人灵歌，那个名字就叫做你在哪里。 Were you there? 你在那里吗？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 当他们在钉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在那里吗？所以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也盼望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帮助我们思想，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想什么。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八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燃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个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这第一段，犹太人把耶稣从大祭司该亚法那里经过审问之后带到这个当时罗马的巡抚，就是比拉多那里去。犹太人一方面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一方面又非常瞧不起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外国人，就是那些罗马人。而且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进到一个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的家里去，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到他所住的地方去，无论是哪里，即便是皇宫，你进了那个地方你就沾染污秽，你所脚踏的地方就让你污秽，你手所碰的东西让你污秽。那么特别当他们有一个宗教的节期，像逾越节，要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一个宴席，任何在宗教礼仪上有不洁净的人都不能够吃逾越节的晚餐。因此当他们进入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去，进到巡抚比拉多办公的地方，都会让犹太人沾染污秽。所以他们因此不是在衙门里面跟比拉多谈判，而是站在衙门的门外。这是为什么有两幕，犹太人不肯进去，因为怕沾染污秽，以至于他们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但是很讽刺的是什么呢？他们怕沾染宗教礼仪上的污秽，却不怕害了一个无辜的人受死。哪一个罪比较重呢？仿佛是宗教礼仪上的这种罪对他们来讲更看重，让一个无辜的人受死呢，这却算不得什么。他们为的是要去回家吃一个逾越节的晚餐，却不知道神所预备的逾越节的羔羊正是这位耶稣基督。结果呢，他们可能回家吃了一个逾越节的晚餐，可是他们没有过逾越节，因为真正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却被钉死了。而他们没有去赴那个宴席，他们赴的是回家吃了一个真正的一个小羊，把它煮了，是一个羊羔的逾越节的宴席。这是一个讽刺，他们怕沾染礼仪上的污秽，却不怕心灵上的污秽。他们要去吃一个逾越节的宴席，却忽略了神所预备的真正逾越节的宴席，却是以耶稣基督做那位赎罪的羔羊。而他们没有赴那个宴席，为的是要去另外一个宴席，这就是一个讽刺。因此当比拉多说，你们把这个人带来干什么，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你们告他，你们告他的罪名是什么。有趣的是，犹太人从来没有告诉比拉多他犯了什么罪，他只是说，如果这个人不是坏人，我们不会把他带来的。这不算是控告，你控告要有一个罪名，他杀了人，他放了火，他做了这件事，他做了那件事，你不能只是说他是坏人，我就交给你了。而且后面听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他们把他带来的，他们其实就是要杀了耶稣，可是却没有罪名。 就他如果不是坏人，我就不会把他带来给你，而且这个人是该死的，可是却没有控告的罪名。所以因此比拉多说，这算是什么样的？他说你们自己把他带去好了，你们依据你们的律法，你们觉得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但他们就回答了很清楚，我们不管怎么做，我们要的是他死。而在一个罗马帝国统治的环境当中，我们没有资格，没有这个权柄把他杀死。所以因此我要你比拉多定他死罪，这叫做借刀杀人。但是后面为什么说这就应验了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因为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如果他们定一个人死罪的话，你看摩西的律法，在旧约摩西五经、利未记、生命记，你都看得很清楚，一个犹太人如果犯了罪该死的话呢，死刑的方法是什么呢？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是犹太人的做法。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曾经有一段故事，有一个行奸淫的妇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问他说，这个人犯了奸淫的罪，按照摩西的律法，我们该把用石头把他打死。问耶稣说，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就真的要拿石头把他打死。我们也记得在使徒行传的里面，第一位殉道者斯提凡是被群众用石头打死的。因为照犹太人的观念，如果一个人犯罪得罪神的话，他该死的方法就是用石头打死，但从来没有钉十字架。因为钉十字架的方法是罗马人的方法，不是犹太人的方法。严格说来，钉十字架是波斯人发明的。波斯人发明之后，后来因为波斯跟希腊的战争，于是这个方法就带到希腊，希腊就带到罗马，最后罗马最钉一个犯罪的人最严重的刑罚就是钉十字架。可是罗马的法律规定，罗马人、罗马的公民不能钉十字架，因为钉十字架是这种最痛苦的，而且是最羞辱的。身为罗马的公民，他们有一种尊荣，他们有一种特权，就是不会死在十字架上。罗马公民的死法是什么呢？砍头。所以彼得殉道的时候，据说是钉十字架而死。保罗殉道的时候，因为保罗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保罗是被斩首。所以罗马人的特权是什么？不是你不会死，死的方法不一样。钉十字架是专门给不是罗马人的，因为这是一种最羞辱的死法，是最痛苦的死法。罗马的公民有特权，可以不用这样的方式处死，而犹太人却要求用这种最残酷的刑罚去杀死耶稣，而不是用石头钉死。但耶稣自己老早就预言了，从一开头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就说了，这个摩西怎么样举蛇，将来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所说的就是钉十字架的意思。在整个的约翰福音，一而再再而三的耶稣提到说，我要被钉十字架。对门徒来讲，当然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会被钉十字架，另外一方面来讲，我相信也是一个令他们感到很震撼的事情。犹太人被钉十字架的应该不是太多，到耶稣为止。当然后来因为有犹太人的叛乱，那么曾经有一次在耶稣死了之后，纪元后大概六十几年到七十年当中，犹太人发生叛乱。那么庞贝将军率军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经过加利利，因此把他们当时所有的叛乱的犹太人杀了很多。在那次的战争当中，犹太人一共死了130万人。那其中有一次，庞贝将军他就沿着路从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沿路挂的是7000个犹太人挂在十字架上，那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次，7000个人同时挂在十字架上，然后沿路一直到耶路撒冷，就是要警告犹太人，你们如果想要叛变的话，你的下场就像这样。然后那些人就挂在十字架上，挂了好几天。这个是一种最痛苦的羞辱的一种死法，而犹太人的大祭司却要求比拉多用这样的方式来处死耶稣，而不是用犹太人的方法，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你会发现，人的心有的时候是很难想象有多么的那样一种的恨，那样一种的 那种欲望，杀人的欲望，那种恐怖的心理。耶稣为我们而死的时候，其实他一方面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一方面也显示出人性中的罪到底有多深，到底有多大。他是反映出人性里面最黑暗的那一幕。然后到三十三节开始，比拉多就进入衙门里面，就开始询问耶稣。三十三节，比拉多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在这段对话的里面是很有意思的一段对话，因为犹太人没有提供比拉多任何耶稣的罪名，所以比拉多也只好回去问耶稣：“到底你做什么事？因为我要把你钉死。可是别人没有告诉我你犯了什么罪，你告诉我你犯了什么罪，你该死。”有这样的问话吗？有这样的一个审判吗？所以他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因为我相信比拉多对耶稣不是完全一无所知，他知道一点点。不然上礼拜我们说的，当他们去捉拿耶稣的时候，比拉多派了一队的罗马的兵，我们说过那一队的兵至少是200个全副武装的步兵，有可能高到罗马一营的军队就是1000个人。在200到1000当中，这是很大的部队。他们通常所有的罗马的驻军是住在地中海海边的该撒利亚，那是真正罗马巡抚的总部。但是每一年过节的时候，尤其像逾越节这种大节期，为了防止动乱，因为犹太人好几次的叛乱都是跟过节有关的，过节的时候犹太人都来了，群众很容易发生暴动。所以每一次过节的时候，比拉多或者罗马的巡抚就会带着他的部队来到耶路撒冷。所以那一次是为了逾越节，这个他把他一部分的部队留在该撒利亚，但是有一部分的军队他就带到耶路撒冷，也因此他派了他的军队跟着大祭司那些圣殿的卫兵去捉拿耶稣的。那比拉多派他的军队去捉拿耶稣的时候，他不可能不知道他为什么派200个兵去捉一个人，他当然知道。那当然那些人已经告诉他了，耶稣是自称是犹太人的王，很可能是要叛变。那当然对别的他不在乎，宗教他不在乎，但是对政治的事情，我想比拉多他有这个责任，他也很关心。所以他可能听过这些祭司长告他的理由之一，就是听说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这显然有搞动乱的这个野心。所以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只是问他说：“这是你自己说的呢，还是别人告诉你的呢？”比拉多也不是简单的人物，他也不被别人套住的。他说：“我也不是犹太人，但是你们的百姓、你们的同胞、你们的祭司长把你解来给我，到底你做什么？”所以这个问话的里面似乎都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耶稣好像就急转直下，就间接地回答了关于他是不是王的事情。36节，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个回答什么意思呢？第一，耶稣承认他有一个他的国，他有一个他的国。那你说我是王吗？他的意思就是我是王，我也有个国，只是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等于间接的承认了我就是那个王，只是我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度。但他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意思，并不是说神的国度啊，今天所有的众教会加起来，历史历代的教会加起来等于神的国度，不是说神的国度因为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神的国度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我们也不关心这个世界的死活，管他这个世界走到哪里去， 反正我们有另外一个国，好像如果国度代表的是一个身份，代表是一个护照，反正我有一个天国的护照，这个国家怎么样管他的，反正我有另外一个护照。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他不是说神的国度与这个世界无关，也不是说神的国度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不能发生作用，没有影响力，毫无作为。耶稣说的不是这个，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他所说的是什么？因为我的国度不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它是另外一个，他后面会提到真理，它是为真理来到这个世界的，这是一个真理的国度，不是个有形的组织力量或者一些人群或者是一些机构。因此它不但不属于这个世界，表现出不一样的东西，它这个国度不管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发起的过程中，都跟世人不一样。他不是用这个世界的力量去征战的，他不是用这个世界的力量去夺取的。所以他说，因为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的百姓属于我的人不会用这世界的方法去征战的，所以他们不会动刀，不会动枪，因为在不同的层面上。这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是属于神的国度的，不要因为我们属于神的另外一个国度，以至于误以为我们对这个世界可以不闻不问，我们不关心，我们不在乎。耶稣所说的意思不是这个，神的国度也不会使我们对这个世界好像有一个很悲观的态度，就是说这个世界反正是日趋败坏，最后总有世界的末日，那么世界既然无药可救，我们何必救它呢？那我们就自己每天唱诗赞美就好了。作为神国度的子民，也不是要我们有这样的态度，但是因为我们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避免用这个世界的方法去发展神的国度。这是耶稣的提醒，用世界的力量，用世界的途径，用世界的一切的作为去想要去达到神国度所要达到的东西。但当然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挑战，最大的一个危险，也就在于我们常常是用世界所用的方式来达成神的国度，去扩张神的国度，甚至好像这个教会增长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种说法，怎么样去 marketing your church， 就是好像做市场销售一样，怎么样让你的教会像一个商品一样，像一个什么东西一样可以 marketing。 还有一本书叫做 How to sell Jesus，好像 How to sell Toyota 一样，怎么样去卖 Toyota 的汽车呢？你怎么样去卖耶稣呢？不是要出卖耶稣，而是卖然后让你买了。我们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扩张神的国度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因此我的国度的子民也不会用这个世界的方法去征战，去扩张，去做这个，去做那个。这是耶稣对比拉多所说的话。然后比拉多再一次问他说，37节，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这个中文的翻译呢，不能表达出原文比较明确的意思。英文的翻译本很多种英文的翻译，特别是像新国际版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的翻译，翻译成说 You are right, you say I'm king。 他意思就是说，你说我是王，对了，所以他有一个肯定的口气。我们中文的翻译没有，中文只是说你说我是王，其实应该再加一个字，就是说你说我是王，你说对了。然后他接下来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是比拉多说你是王吗？耶稣说你说对了。其实你整个的耶稣受难的过程，你看见的是比拉多也好，大祭司也好，这些人所扮演的角色，他好像是用自己的权柄，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在做一些事情。其实这一切在神的手中，这些人反而是不知不觉的成为神的工具，神的道具，甚至是神的布袋戏的木偶，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事，其实是替神说，替神做的。 所以是借着巡抚比拉多的话宣布耶稣是王。所以耶稣说，你说对了，你看出我是王。反而犹太人不相信，对不对？是一个外邦的不是犹太人的罗马人的巡抚宣布耶稣是王，所以耶稣说，你说对了。是犹太人的大祭司该亚法宣布说，一个人替全国死是比较好的。所以约翰就说了，该亚法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可是他所说的就是神要说的。神让耶稣基督这位无罪的耶稣为我们而死，这是对人类的祝福，却是神的心意。该亚法他要定耶稣的定耶稣死罪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意图，另外一个想法，但是他所说的话却应验了圣经上的话，他所说的话却表达出神真正的意图。这是一个另外一种层次的一个讽刺。只是当他提到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的时候，我想对比拉多来讲，一方面难以了解，但一方面可能对他也是有一个刺激。真理是什么呢？当然他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更深入的去思想，他也许喃喃自语地说，真理是什么呢？然后赶快去办他的事情。他办什么事呢？他就出去犹太人到那里又开始谈别的事情。如果比拉多有一点时间真正的去思想真理是什么呢，也许整个事情就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像比拉多在这边一样，也许我们也想到真理的事情，可到最后下礼拜交报告，然后最近的工作很忙，每天加班到12点，为了这个为了那个，真理是什么呢？以后再说吧。你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比拉多。当他以后再说的时候，他已经把耶稣钉十字架了。真理是什么呢？这是值得你和我仔细的思想。第三幕，比拉多就出来，38节的后面，他到犹太人那里去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个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于是比拉多出来，他说，这个是你们所谓的犹太人的王。那么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是的确有个规矩，因为逾越节是一个特别的节期，所以每一年在这个时候好像有一个特赦，但是不是所有的犯人都可以被赦免。他们就是把一个死刑犯，任何一个犹太人认为应该放的，罗马巡抚可以放，所以每一年他们会释放一个死刑犯。那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强盗叫做巴拉巴。这个巴拉巴呢很有意思，根据古书上的记载，巴拉巴是他的别名，他的本名叫耶稣，所以也可以叫他叫巴拉巴耶稣。这位我们所说的耶稣是拿撒勒的耶稣，因此比拉多的意思是，你们要我释放的是巴拉巴耶稣呢，还是拿撒勒的耶稣呢？他们说，我们要巴拉巴耶稣。巴拉巴这个人是一个强盗，也是一个革命党，这个反对罗马政府的一个革命党的一个领袖。在叛乱的过程中，他曾经攻打过几个村庄，因此杀死过不少的人，不是杀死罗马人而已，也杀死他自己的犹太人的同胞。所以后来被罗马人抓到以后，准备在逾越节要把他杀死。结果在这个时候，因此比拉多说，这个巴拉巴是杀死过你们犹太人的人，那么他本来该定死的，今天是逾越节，你要我释放谁呢？非常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犹太人宁可要杀人的巴拉巴，但是不要拿撒勒人耶稣。于是19章开始，比拉多又回到衙门里面去。19章第1节，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这个短短的记载里面其实我们要知道，在罗马当时的时候，对一个人的刑罚是非常非常的残酷的。当他说比拉多将耶稣鞭打的时候，通常如果他们有一个死刑犯要钉十字架之前，他们一定会先将这个犯人鞭打。可是这个鞭子不是普通的鞭子，普通的鞭子就是一个皮鞭，他们这个鞭子上面是有一些倒钩和刺的， 所以因此他这一边这样啪一打的时候，整片是连皮带肉这样下来的。他们通常会打三十几下，有的人还没有上十字架就已经死了，已经被打死了。所以这个鞭子是非常厉害的，不是普通我们看见电影上那种皮鞭，这种鞭子今天大概不再有人这样用，因为这样的鞭子是太残酷而且是太厉害了。所以如果他打背打上几十下下来的话，大概整片背后的皮肤是完全剥掉，等于是背后的皮是剥掉。所以他们鞭打了耶稣，然后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荆棘，我去过以色列两次。那第一次我去的时候，有一天我要回来之前，在耶路撒冷的城墙的外面，在那个草地上随便走，我就因为裤脚勾到一些东西，我就拿起来看，就发现有荆棘。我才发现，我才真正懂什么叫做荆棘，因为我自己从小不是在农家长大的，听过荆棘，知道它是有刺，好像这个玫瑰花旁边那种刺一样。当我看到那种以色列的荆棘的时候，才想到哇，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枯枯干干的一根枝子，那那个荆棘的针它会这么长，像我手指上这么长的一根尖尖的，然后整根杆子上是布满了这样的东西，然后弯曲的，那个针是非常长的，非常利的。那我就拿回来做纪念，我放在一个袋子里。结果回来伤了一个人，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到海关检查的时候，我忘记跟海关讲里面有荆棘，所以海关去摸我里面的东西，他手一伸进去的时候，拿起来，然后就看到血就流出来了。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里面放了一个东西。他说什么东西在里面？我说荆棘，我就拿出来给他看，然后什么也没有，就是那个。他说这干什么？我要怎么讲？我总不会说回去我要做一个荆棘的冠冕，然后复活节的时候哪一天戴在谁的头上？我说这是以色列的荆棘，我觉得很有纪念价值，所以我就带回来了。让人看到我实在是无法相信，你怎么会带这种东西来呢？那个荆棘真的是，就是你平常这样拼命这样摸它的时候，那个尖真的是很尖很尖的，你随便这样一碰，所以他手这样一碰而已，马上就会流血。这样的荆棘做一个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所以你看到很多画像提到耶稣戴荆棘的冠冕，血这样流下来。我相信虽然是想象的，不过也是真实的。给他穿上紫色的衣袍，因为在罗马的帝国里面，紫色是皇帝的颜色，好像中国人的话呢，这个皇帝要穿黄色的龙袍一样。对中国人来讲，皇帝是穿黄色的，可在罗马帝国皇帝是穿紫色的，所以他们就给他穿上一个紫色的衣袍，好像是讽刺他说，你不是王吗？好，我给你戴个冠冕。你不是王吗？给你穿个王袍。可是事实上呢，他打他的耳光，然后把他鞭打，我相信他全身是血淋淋的。当他这样做了以后，第四节，比拉多又出来了，他对群众说，我把他带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是比拉多第二次说他查不出他什么罪来，第一次十一章三十八节，第二次在这里第四节，第三次事实上第六节他又说一次，你们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连续说三次。但是比拉多到底什么存心呢？我们不太完全确定，不过你可以从整个上下文可以推测，比拉多其实是想要释放耶稣，他一再的想要释放耶稣，犹太人不肯，所以他用了一个近乎于苦肉计，把耶稣鞭打了，把耶稣弄得这个惨兮兮的，然后把他带出来的时候，比拉多说，我把他带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说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很多人相信比拉多那时候，比拉多是罗马人，我想他绝对不会说犹太人所说的这个亚兰文或者是希伯来文，他会不会说希腊文？我相信他会说的，可是官方的语言是拉丁文，就是意大利人用的拉丁文。那么当时他在宣布审判的时候，他在主持这个正式的这个仪式的时候，我相信他是说拉丁文的，所以因此当他说看这个人的时候，拉丁文是叫做 exi homo， homo 是人的意思， exi 就是英文的 behold look 看啊。 所以 ex homo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你在很多英文字典都会查到一个特别的字 ex homo， 那它在下面就注明这是当时比拉多宣判耶稣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德国的哲学家尼采写过一本耶稣的传，那个书的名字就叫做 ex homo。今天很多的人在看耶稣的时候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一个人 ex homo。 尼采看耶稣的时候所看见的是一个道德家，他宣扬一种道德，叫人谦卑，叫人忍耐。而尼采说，这是我最不屑于去宣扬的东西，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东西。尼采曾经说过，在我的字典的里面从来没有谦卑这个字，谦卑是留给奴隶的，而我是贵族，所以我从来不懂得谦卑，我也不屑于谦卑，我也不屑于忍耐。这是尼采。所以当他看耶稣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一个宣扬弱者的道德的人，那个人是耶稣 ex homo。 比拉多看见的耶稣是什么呢？是一个自称自己是犹太人的王，可是在他比拉多罗马的巡抚手下就好像完全没有反抗余地的人。他把耶稣带出来给群众看的时候，他也许是希望借着这种同情的心理，或许这些人就说，好了好了，算了，不要把他钉死了，他已经受够了。所以他们说，你看这个人，血流满面，步履蹒跚，他像是个王吗？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你要我把他钉死，你看他像不像一个王的料子？像吗？算了吧。所以他也许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犹太人看他的时候也许有不同的看法，也许看他是什么，看他是一个自称是神的儿子，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一个好像这个自称是从神而来的，可是如今也是一样，是一个软弱无力的人。所以你会想象，正如今天诗班所唱的那首诗歌，也是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他没有家型美容，他没有好看的面貌，他没有一个过人的身世，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不会让我们羡慕，他被藐视，被了世人厌弃，受到痛苦，又经过忧患 ex homo。 看看这个人，这是一个忧患之子，是一个满经忧愁的人。但是事实上讽刺的也在这里，耶稣常自称什么？人子， Son of Man。所以你要看这个人的时候，只有那些真正认识主的人能够看见，说看啊，这是被杀的羔羊，看啊，这是神的儿子，这是人子， The Son of Man。 所以当比拉多说看这个人的时候，的确提醒我们所有的人，你怎么样看耶稣的，你怎么样对待耶稣的，你怎么样接待耶稣的。也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一样，很多人看他的时候是藐视他，是厌弃他，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正如以赛亚后面所说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神是以他为我们的赎罪祭。有多少人看见了这一点？所以那些犹太的祭司长猜疑，第六节看见耶稣的时候就喊他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所以他们是说他是该死的，只是照犹太的律法，他们要把他打死的，用石头打死。但是他要比拉多去钉死他，他们希望是借着罗马人的手去把他钉死，免得将来有人责怪他们。第八节，比拉多再一次回到衙门里面去，因为他害怕。罗马人基本上是多神信仰的，多神的，而且他们也相信神可以以人的形状出现。犹太人也许觉得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是一种亵渎，比拉多却认为他真的是有可能从神而来的，所以他害怕，他回到衙门里面去问耶稣说，你到底从哪里来的？你是真的从神而来的人吗？耶稣却不回答。耶稣不常回答人所有的问题，虽然有的时候他回答的，当他不回答的时候，比拉多就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就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到底从哪里来的，不过我想耶稣的意思是，我该说的我都说了，你接受或不接受不在乎我再多说什么，而在乎你用什么样的眼睛什么样的心灵去对待。到最后当比拉多再一次出来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在最后一个最厉害的一个杀手锏，就是说如果你要释放耶稣的话，耶稣既然自称是犹太人的王，你释放他，你就是对于该撒皇帝不忠，这个可是大罪名。对罗马的巡抚来讲，这个话如果传到该撒那里的话，很可能比拉多会被杀的。所以比拉多听见这话以后，他就没有办法，于是他最后就说好，我来审判他。于是后面就提到说，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厄巴大，就是一个审判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座堂的地方。然后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第十四节，看哪、啊、这是你们的王。但是这些犹太人却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这句话也是非常讽刺性，因为犹太人一向不相信任何人是他的王，即使罗马的皇帝都不是王。所以在罗马帝国当时有一个规矩，因为罗马帝国是相信多神的，而且相信罗马的皇帝是神降生的，好像中国人相信皇帝是天子一样。所以在罗马通国要拜各种的偶像之外，必须要拜凯撒。只有一种人例外，就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宁可被杀不拜该撒皇帝，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神，所以他们不认为该撒是神所降生的，当然也不承认他有特别的一个权柄。然而在这里却是祭司长说了，我们没有王，只有该撒，只有该撒是我们的王。出自于一个大祭司，这是非常讽刺性的话，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可见他们真的是决心要把耶稣钉死的掉。于是这一幕结束了，后面是耶稣被钉死的光景。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方，希伯来话叫做哥哥他，又叫做独楼地。我们在很多诗歌里面有时候会提到哥哥他，有时候提到这个加略山哈。其实意思，那个意思就是独楼地，台湾话叫做蒙阿波，蒙阿波就是坟墓的地方啊，一大堆死人埋葬的地方。那么犹太人安葬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不是深埋的土葬，他们因为很干燥，他们是用石头做成一个像一个石头的棺材。那么这个棺材其实是收藏骨骼的，他们有个洞，先把尸体埋在那里，然后隔一段时间就捡骨头，跟中国人一样捡骨头，捡骨头就放到一个石棺，大概就这么大，然后就露天摆在那里。那有时候日久了，这个棺材破了，所以骨头就跑出来了，野狗会去乱吃乱搞，所以那个整个坟墓的地方到处都是死人骨头，而且也是判死刑的地方，所以叫做独楼地。那么那个用希伯来话来念就是哥哥他，用拉丁文来念就叫做 Calvary， 那就是加略山。加略山哥哥他都是同一意思，就是独楼地，就是死人骨头的地方。耶稣到那边被钉十字架，然后比拉多放了一个牌子放在他的十字架上面，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犹太的祭司长非常不高兴，他写的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他说应该写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我们不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已经写了，我就写了。其实比拉多是有点赌气，你要我把他钉十字架，你们自己可以把他打死，你们不肯，你要借我的手去杀他，你们还威胁我，假如我不杀他的话，你就去告我对该杀不忠，好吗？我就把他钉十字架。那既然这样，我知道你们最讨厌说，最讨厌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我就写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我就说，这些配角在舞台上演的时候，其实真正的神的心意在那边表明了，神是透过比拉多宣布他是犹太人的王。然后当然二十三节提到兵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有一点可能很多地方会有些误解，你看到很多的电影很多的画看到耶稣是背着一个十字架慢慢在走， 其实现在的考证慢慢比较清楚，怎么样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是在独楼地哥哥他的山上是立着很多像电线杆那样的杆子，那是专门挂钉十字架的犯人的，那个杆子是本来就放在那里的。那么死刑犯要背着十字架上哥哥山哥哥他的时候，他背的不是整个十字架，他背的是那根横木，他背的那根横木，然后到那边以后呢，那个十字架那个木头中间有一个槽，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把那根木头放下来，然后把那根横木插在这个槽里面，然后把它举起来，就把它拉起来，然后就钉上去了。所以他是背着他那根横木走的。当然约翰福音没有记载，马太马可路加有记载，耶稣背着十字架上哥哥他的时候走不动，后来罗马的兵抓了另外一个人替他背，因为我说过他是被鞭打过的，鞭打的地方是背，有些人是被打死的，所以经过鞭打的人体力已经没有办法复合了。耶稣被钉十字架，当然后面所提到的很多的事情，约翰记载的时候，其实他有意的让我们看见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跟旧约中的预言有关系的。后来指着犯人就腿把他打断，骨头把他腿骨打断，因为钉十字架的人两手钉在那里。但你要知道，如果你看过奥林匹克运动会，你知道吊双环的人，他手这样拉着的时候，全身的力量是吊在两根上面的，所以整个人是往下坠的，因此他整个肺脏是被压迫，他没办法呼吸，所以要呼吸的时候他手必须要这样撑起来，可是靠手的力量不够，所以他脚被钉着的时候他脚要撑起来，脚一撑手脚一拉呼一口气，可是每一次都是很痛的，因为你脚撑的时候你脚是被钉着的，你手是被钉着，所以你手要这样用力的时候非常痛，呼一口气。当你把腿骨打断的时候呢，你脚没办法撑了，所以通常腿骨打断以后几分钟之内这个犯人就窒息而死，他没办法呼吸，所以要腿骨打断。可是耶稣腿骨没有被打断，因为耶稣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士兵为了确定他死了没有，就拿枪戳他的肋旁，流出血来，所以戳他的肋旁。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提到说，他们仰望他们所扎的人，就是扎他肋旁的人。我们今天所仰望的耶稣是被扎过的，当然扎他的肋旁为什么流出血和水来，其实就证明耶稣已经死了。今天的医学已经了解已经证明，就是当一个人死了，而且是死于心脏破裂，心脏破裂就是因为痛复合不了，整个心脏破裂，那胸腔是肺跟心脏，那血液在人里面循环的时候没有问题，血液流出来就会凝结，会见到空气，血小板会凝结的。可是在胸腔里面，当心脏破裂的时候跟肺接触，会接触空气，在胸腔里面接触空气，血液就逐渐的凝结，血清血浆就分家了。所以当冰钉一戳的时候，流出来的是红色的血浆跟透明的血清，所以叫做水和血，而且不互溶的两种东西。当然那时候的医学可能没有那么发达，知道发生什么回事。罗马的兵，我想他们执行过许多次的钉十字架的死刑，他知道一个人真死和假死是怎么样，一戳流出水和血来，士兵就知道他是真死的，不是昏过去，他们的职业他们知道。约翰就写下这样事来，所以他特别写说看到这件事情的人是当时在场的人，所以他是写这样的见证，我看见血和水流出来。当然耶稣在断气之前最后做的一件事情是，十字架的下面有四个士兵在抽签分他的礼衣和外衣，十字架下面有另外四个女人，有三个人名字叫玛利亚。玛利亚这个字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名词，因为玛利亚这个字就是旧约圣经中摩西的姐姐那个名字米利安 Miriam 跟 Maria， 这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念法和希腊文的念法，所以呢玛利亚就是米利安，因为旧约的米利安，所以很多女人都喜欢用米利安的名字，可是用希腊文的念法就变成玛利亚，所以当时非常多的玛利亚，当时提到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还有莫大拉的玛利亚，我们还知道伯大尼有一个玛利亚，玛利亚和拉撒路，还有好几个玛利亚。 有三个玛利亚，还有一个没有写名字的，说是他母亲的姐妹。但是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四十节，你就知道有一个人，那就是门徒约翰的母亲，叫做萨罗米，就是彼得，就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萨罗米。所以非常大部分的学者是认为，这个萨罗米，约翰的母亲就是玛利亚的妹妹。如果这样说的话呢，门徒约翰就是耶稣的亲表弟，是他妈妈的妹妹的儿子。当时耶稣自己的兄弟，就是玛利亚的其他的孩子，并没有相信耶稣，是耶稣复活之后才相信耶稣的。之前呢，他们讽刺他，之前呢，他们排斥他。所以在十字架的下面，他的兄弟没有一个在那里的，反而是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在那里，而他是他的表弟。所以他对他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对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意思就是把他的母亲交给了约翰。而约翰，我说的跟耶稣有非常亲的这个血缘的关系，他的母亲，约翰的母亲就是玛利亚的妹妹。所以你会发现这是很合理的事情。但是也可以看见的是，耶稣在最后断气之前，他仍然顾念到的是他的母亲。我们通常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可是我想你很难想象玛利亚在十字架下面是看见自己的儿子死在那上面，是在这样一个羞辱和痛苦的情况下死的。所以正应验了耶稣刚出生的时候，进到圣殿受割礼的时候，一个老先知西面说过一句话，你的儿子要成为外邦人的光，许多人因他得救，许多人因他兴起，只是你自己，你的心要被刀刺透。这个时候就应验，玛利亚看见自己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耶稣最后断气之前所关心的是他的母亲，所以因此他对他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这是他的爱。我相信神对我们也是如此。最后耶稣死了，被埋葬了。他被埋葬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尼哥底母。这两个人都是犹太人最有权势的一个叫做公会，他们有七十人的公会，这是罗马政府之外犹太人自己的组织，他们可以决定大部分的事情。约瑟和尼哥底母都是公会里面的会员，全犹太人几百万人当中只有七十个人，是最高的一个权力机构。这两个人都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是私下做门徒，偷偷的做门徒，他们不敢暴露他们的身份。一直到耶稣死的时候，这两个人终于挺身而出。我想他们不顾及他们的身份，不顾及他们的得失，不顾及他们这样做会带来多大的损失，他们就出来领了耶稣的身体，然后把他埋葬。尼哥底母甚至用100斤的香料去缠裹耶稣，100斤的香料是非常非常值多非常多的钱，而且是非常多的分量，只有君王会这样用的。但尼哥底母他看待耶稣就真的是看待像一个王一样。因此当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主题，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哪里？你也可能你是一个旁观者，好像在十字架钉十字架的现场有许多的观众在那里，你可能只是一个旁观者。你也可能是一个像尼哥底母像约瑟一样一个暗中的门徒，一直不敢出来。你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你心里是觉得对这个信仰愿意接受，你觉得这个信仰对你有好处，或者说你也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可是你好像不愿意公众的承认这件事情。很多的人对于受洗这件事情一直有很大的顾虑，我心里相信就好了，为什么我要受洗？你就像那个约瑟一样，你也像那个尼哥底母一样，我们是暗暗的做门徒。也有可能是像耶稣的其他门徒已经胆怯害跑了，甚至我们会不会是那些喊着要钉他十字架的人呢？不要忘记，就在几天以前，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沿街欢呼的多少个犹太人说，何善哪，大卫的子孙。在欢呼拥戴耶稣的人，可能在那些呼喊着钉他十字架的人当中也是同一群人。巴不得我们自己能够好好思想，当我们思想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好让我们能够仔细的 思想我们到底在哪里。